牧师、师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再有一次机会跟你们一起敬拜。我们今天看马可第四章，我们先请打开圣经，马可第四章。撒种的比喻我相信大家很熟悉，那可能还会有一点纳闷，这个这么熟，需要再讲一遍吗？我没有打算再讲一遍，我要讲这一段里面的几节啊，对于这整个信息很重要，我以前比较忽略。当然我们看到的重点是对的，前面讲一个农夫出去撒种，撒在四种田地上，对不对？后面有解释这四种田地是怎么一回事，所以这绝对是重点。但是我们今天要看这个第一段撒种的比喻讲完，其实耶稣是下课哦，然后大部分人跑光了，剩下很少的人，然后第二段才是跟少数人做解释。所以今天要讲的是第一段后面下课发生的事情，第二段解释完毕耶稣补充的事情。今天主要是讲这两方面，因为那个比喻本身其实主耶稣用很浅显的，大家都听得懂了啊。那当然我要提醒一下，但是并不需要再做太多的解释，但是这中间有宝贵的信息，这是啊我今天为什么要讲。那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先读一节我们很熟的圣经，然后再来祷告。我们来读这一个，这个开的吗？好，我们一起来读。我来了是要教养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不但看过这一次这一节，看过就可以背，但我们更是要来思想，我们是不是已经得生命了？主啊，如果有任何人来到教会，主啊，还没有重生得救，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没有一个糊涂的。主啊，我们不但来，我们更是经历主耶稣你自己的救恩，而且有得到圣灵的印证，信主之后你的灵在我们心里面成为一个印证。主啊，我们也为已经得着而还没有进入丰盛，这几乎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况。主啊，我们都还不够丰盛。主啊，我们相信你还有美好的应许要继续在我们的人生的未来要成就。主啊，求你赐福今天的信息，主啊，让我们进入你应许的、你命定的丰盛。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今天可以说是非常具体的来告诉我们谁能够进入这个丰盛，而谁却入门了，他却没有真正的得着。好，第十节，当主耶稣在第一堂下课的时候，那他是分两堂的，前面先讲撒种的比喻。第十节他讲说神国的奥秘只让你们知道。我们打开圣经这个来看，这个第十节，神国的奥秘只让你们知道。奇怪，耶稣怎么这么小气啊，只让你们知道啊。那其实他是故意的。第十节啊，没有人的时候，前面他讲完的前面那一段，当他下课竟然跑光光了啊。那有一个笑话说，那个小华第一次去上学回来，妈妈问他说你最喜欢什么课，他说下课啊，下课。这笑话还有后面一半啊。然后他就问妈妈说，诶，今天老师讲应酬啊，应酬什么意思啊？听不懂，小华六岁而已啊。妈妈说应酬就是你不想去但一定要去，叫做应酬。结果第二天早上小华要上学了，平常会讲再见的，他跟妈妈说我要去应酬了。他去应酬了。好，可能很多人连耶稣讲道的时候也是这样，竟然下课跑光光。第十节，没有人的时候，耶稣跟少数人来解释这个撒种的比喻。 然后他还加了一句比较负面的话，第四章第十节，他说神国的奥秘只让你们知道，只让你们知道。那如果你啊，这个打开圣经会看到下面一句，这个他让一些人，第十二节，打开圣经第十二节，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这奇怪啊，这句话好奇怪啊，耶稣怎么故意让一些人看见却不晓得，听见却不明白，还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其实翻译是很困难的事情，有一些字句如果照字面这样直接翻出来，有时候就会有误解。耶稣不是怕我们回转啊，也不是不希望我们得赦免，这恐怕啊，这我们是直接的很忠实的翻译。那实际上他的意思是，因为有一些人他只是凑热闹的，他就看热闹的，他听但他却不用心。所以耶稣这恐怕的意思其实是任凭哦，耶稣任凭一些这个不留心不珍惜的人，有时候还耶稣还真是任凭他们啊，任凭他们。那其实如果有一天他们用心的，他们这个认真的，其实他们还是可以回转过来得早赦免的。好，所以这个前言提到说有一些人没有得早，没有知道，也没有进入这个丰盛。那接下来我们要讲正面的，谁能得早？这一段圣经三次提到一个重要的点。第九节，耶稣讲完那个撒种的比喻，一到八节，然后呢他就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正常的话啦，我们都有耳朵可以听，知道吗？就少数这个有障碍。那但是这里讲的当然不是只有听力怎么样，听力。我最近发现我太太讲话比较大声，不是对我啦，她在讲手机的时候发现比以前大声。我就提醒她说她现在60岁了，我65啊，还没60啊，在年底才会60。好，我说可能你听力有一点退步了，他不承认哦。那但是因为你是慢慢大声的，所以你自己不会有感觉，知道吗？那所以这个耳朵有耳可听就应当听，是不是在讲听力啦？是后面有解释啊。一到八节讲撒种的比喻，然后耶稣用这个做结束，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23节耶稣已经解释完毕了这四种田地是怎么回事，解释完毕的时候他结论还是用同一句话，我们可以再念一次，来，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很显然不是在讲这个肉耳这个听力好不好了。那其实耶稣加一句，我们一起来读，你们所听的要留心。好，关键就在这里了。真正的听不是你耳朵听到声音而已，是听到心里面去了，明白了，得着了，留心听。所以当然我们是要预备心来听的。来教会 是应酬吗？应酬也不是坏事情啊。那我们如果散会跟大家能够就联系一下，对不对？大家感情增加都说没什么不好，是好事情。但是如果只是应酬，那也有很多社团也很不错啊。我虽然应该算是相当忙碌了，但是我一个月还是有一天如果没有冲突，我就会去爬山。我还是带一个社团叫登高小群的啊。那个你们有兴趣可以跟我联系啊。那这个所以并不是不好啊。那这个社团啊，大家这个联系感情很好，但是这边留心，我们礼拜六晚上其实就要开始留意了，不要这个学大家的习惯了，半夜哇，礼拜一周末不用上班，礼拜六晚上一点两点还在那边滑手机，对不对？这个就是没有预备心了。我们无论习惯怎样都一定要改善，要留心才会领受到这个信息，也能够表达比较好的敬拜，得到神进一步的悦纳。所以留心是要预备心的， 礼拜六晚上就要开始了。那么听这个字就是有一颗心哦，有没有？一心一意，这是专心听才叫做听啊，不然你只听到声音而已。你知道在简体字里面的听啊，长这个样子，一斤的嘴巴，一斤的嘴巴怎么听啊？这个完全违背本意了。所以简体字是真的是一塌糊涂的，真的一塌糊涂，没有耳朵也没有心了。这还不严重啊，这个不但听没有用心啊，爱也没有心啊，爱也没有心哦。我们先看这个听啊，这个听这有一颗心，对不对？英文也有很巧合，英文的听跟心刚好也有关系，对不对？听只有 H-E-A-R， 对不对？可是这个加个 T 就不一样了，就听进去了，对不对？就听，用心来，真正的听是要用心来听的。那我有一次在上海的虹桥机场，我去那边教课20几次，那这个有一次我在机场看到这两个字，他们竟然提出反省了，就这两句话，在上海的虹桥机场，爱岂可无心。然后还有下一句哦，亲怎能不见。简体字的爱是没有心的，唯物嘛，不用心了，亲也不要见了，只有一颗木头，站在木头上面干啥这是他们自己的反省哦，这不是我的论断他们了，他们有发现不对劲了，对不对？发现不对劲了，好，所以这个心留心来听啊，然后呢我们来互相交谊啊，这个其实这是对的，我们不能只在社群上面，在网上交谊啊。有一个太太哦，她丈夫死的时候啊，这个告别礼拜结束，她跟牧师埋怨哦，不是埋怨牧师哈，她是埋怨她的朋友啊。她说我丈夫生前在 Facebook 上面有2000个朋友，为什么这告别礼拜只来2个？牧师就说你还以为这2000个都是朋友啊？对不对？其实大部分根本都见都没见过的啊，没见都没见过的。所以这个不是网络不好，而是说如果你本来就是好朋友啊，有感情，对不对啊？那你用这个就可以亲上加亲了。我岳母80岁了，她天天玩 iPad， 哇，跟她的亲友，还有她是退休的师母啊，牧师牛，不是牧师的娘哦，是师母啊，她天天她。退休以后去美国啊，那退休以前的那两个教会，他都一直保持联系，你知道吗？一直保持联系，跟这些亲友联系啊。所以你本来就有感情，你用这个，我看天天打开都可以看到脸，你知道吗？哦，马上可以直播的哦，马上可以对谈的，所以这个是好东西，但是。如果真的没有见面的话是不行的，所以听的话一定要用心听，不是只有听那个声音而已。那这是第一，我们要什么预备心，这个预备心最直接的方法我刚刚讲的是礼拜六晚上就要注意了，另外就是平常打开圣经的时候是要仰望圣灵，因为耶稣告诉我们圣灵是要带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啊。那么约翰一书也告诉我们圣灵的恩膏要在凡事上教导我们，那个教训就是教导啊。所以我们其实我们留心不只是用自己的头脑啊要去理解而已，我们更求神的灵让我们有准确的理解，因为圣经里面的道是超越一般的道理哦，有一些一般的道理，但是也有很多是神的启示，超越一般的道理，所以特别需要神的灵。所以留心听的话，就是打开圣经以前先做简短的祷告，求神的灵带我真能够明白。 圣灵当初感动作者写的，今天求神的灵也感动我，让我有准确的了解。无论听到无论读圣经都是一样的心态。好，所以第一个要留心听，这是第九节讲，第二十三节二十四节都讲的。然后第十节，我们刚刚提到下课的时候，如果你回头去看第一节，你会发现人潮汹涌啊，耶稣那个听众多到一个地步，他必须退到海上，加利利海，大湖在古代就叫做海啊，啊，这个青海湖其实是一个湖，对不对？但很大，啊，就叫青海啊。那这个，所以耶稣都退到船上，在船上讲道啊，然后听众就在岸边的斜坡上面，啊，这是观众席的这个斜坡，啊，很不错，听说音响效果也不错。对不对啊？但当然，这绝对是神迹的，音响效果再好，面对这么多群众在旷野，其实是不容易的。但是那是那个弧度跟弯度是不错的啊，那个坡度跟弯度是不错，所以声音会比较集中，那是真的啊。所以耶稣这场宣讲，现在一下课竟然没有人了，没有人了，只有什么跟随耶稣的人和十二个门徒，表示留下来的人多不多？没有。很多，甚至于非常少，无人的时候，啊，十二个门徒不能跑，对不对？那有一些人就不愿意跑，他知道耶稣很奇怪，怎么讲了一个比喻都没有解释就下课了，对不对？啊，所以留心的人才知道奇怪哦，不留心的人一下课凑热闹了，就不知道啥要散会了啊，就跑了，对不对？啊，那所以这个第二种，第二个重点在这里。跟随耶稣的人，神的道不是让我们听而已。我不喜欢有一些闽南语教会说来教会听道理，劝人家去教会听道理啦。我小时候就听到这句话，那时候我家乡是没有教会的，但是呢，我们有一个瞎眼的基督徒，那他也曾经带我阿嬷到隔壁的北斗镇，就是林书豪，他就是北斗人，他爸爸其实是我的同学，那这个北斗初中的同学，他去隔壁那个北斗镇去，他曾经那个瞎眼的寡妇曾经雇一辆三轮车，就古代我们乡下的 taxi， 对不对？就到北斗去参加复活节的礼拜，我还记得很清楚，我阿嬷回家啊，他跟我说有一个耶稣从死里复活，啊，这是我们田尾乡都没有教会，这我第一次听到福音就是这一句话。啊，我阿嬷也似懂非懂啊，说一个耶稣从死里复活，啊，那这个跟随的人啊，这个不是就听道理而已啊。那时候大家的讲法就是用去告回听道理啊，但其实这样不太对。这个因为如果只要讲道理的话，其实不需要去教会。这个萧伯纳是一个文学家，也是写剧本写得很好的，他说天下的道理有一半被孔子，另外一半被苏格拉底讲完了。你说一般做人道理其实小学毕业大概都听过了，知道意思吗？我高一读第一次读孔子的书，然后呢，我就很不耐烦哈，那时候要读论语，对不对？哈，论语，那我就在旁边还写了一句话哈，一面读一面写一句话说，啰啰嗦嗦，我幼稚园就懂了。我现在不敢这样子，我觉得孔子很伟大，他能够把这么多做人道理用那么多简短精炼的话语，言简意赅，不简单。我现在不敢这样骄傲啊，但那时候我还没有信耶稣啊，我就觉得这只啰啰嗦嗦，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我们不是一般的道理而已啊。所以神的道是活泼有功效的，圣经讲这个活泼，其实就是生命。这是生命之道，不是一般的做人道理而已，让我们得生命，而且要得的更丰盛的，是有神的启示在其中的。 所以这个道其实是让我们来跟随的，不是来听听而已。跟随就是照神的道来生活的。这些人他能够进入丰盛。如果只是听听，其实大部分是忘记的。我为什么要给大家一页的讲义？以前我太太跟我说，你给人家讲义，人家就在等着你什么时候下课，对不对？我后来决定还是要给讲义。那所以让想要这个回忆的人，可以在五分钟里面完全恢复记忆。那所以这个其实大部分会忘记，真的。但是只要听得懂，其实需要的时候他也会跑出来，知道吗？圣灵会让我们想起耶稣的话。但是有讲义更容易快快的恢复过来。好，所以跟随，因为神的道其实圣经不是一般的书，是对于人生，对于人类从被造堕落恢复一直到整个世界的结束跟以后的新天新地，没有一本书像圣经写的这么完整而具体的。只有神才能够看见过去、现在、未来，他自己有整套的计划的。所以这个是拿来跟随的，是照圣经来生活的。所以这是跟随。那我们在讲义上也有提到一个例子，就是这个路德的例子。跟随的人第二句话，路德跟他的婆婆说，你不要赶我回家。他婆婆要赶他回娘家的。他婆婆认为你这个年轻的寡妇跟我这个老寡妇在一起没前途的。这个寡妇拿厄米碰到极大的苦难，丈夫死了，两个儿子也死了，还有两个年轻的寡妇怎么办？他就想要回故乡了，他不要待在国外了，他就劝两个寡妇回娘家，然后改嫁，不要跟这个老寡妇没前途。可是这个小媳妇路德，大媳妇听他的劝告回娘家了，小媳妇说，我一定不回家，我一定要跟你到底，你往哪里去我就往那里去，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所以这句话是关键，他在这一个碰到极大苦难的婆婆身上看见神。他婆婆在极大的苦难中，那背后那个神是很伟大的，所以他要跟这个婆婆很大的冒险啊，到回到一个陌生，到婆婆的故乡是以色列人的地方，对不对？要离乡背井啊，到远方去。所以他这样跟下去，后来我们知道他非常的蒙福，对不对？他嫁给那个波阿斯，而且还是婆婆帮他找，帮他推一把，对不对？还指示他要怎么做，对不对？真的成功了。那是一个很有情又很有钱的人，你不要只看到他有钱，就最后他是很有情的一个人，知道吗？那所以这个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蒙福。好，所以这个是谈到跟随照神的话来生活。接下来第十节还有一句话，跟随之外，那一些跟随者就问耶稣说，你刚刚讲那个比喻是什么意思？这专心听了就知道奇怪啊，耶稣讲完撒种的比喻根本没有任何解释就散会了，所以他们就问说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这就是会寻求的人，这个中国字这个学问不是只有学还要问啊！如果一直只是会单向的听，其实大部分是忘记了。你经过你的思考把里面的问题弄清楚了，那就是你的学问了。我记性很不好的，我太太常常跟我说，你大概是不能牧会的啊，因为你常常忘记人家的名字。我说我有学生一年跑来跑去啊，真的很难记耶啊。那我太太记忆很好，她是北一女毕业的。我老大记性也很好，比较像她妈妈。我真的常常忘记人家的名字。那所以这个 如果只是听的话，有时候还真的很容易忘记。可是我虽然容易忘记哦，可是我一上课起来的时候，哇，一直讲讲几个小时都不用看稿了，因为那些东西我好好的想过了，好好的想过，有问题我要弄清楚。我是很会怀疑的人，所以我们也就要把它弄清楚。这个寻求，寻找的就必寻见，这是耶稣应许我们的。我们大大张口，他就大大充满。我今天早上看到一个小故事，有一个小孩啊，一个小男孩非常可爱，所以他进入一个商店，以前的杂货店，很多东西的。那有些老板很会做人的，他在那个柜台旁边就放一桶的那个糖果，知道吗？看那小男孩很可爱，就说：“哎，你可以去抓糖果，知道吗？”那小孩子却没有动作。老板跟他说：“哎，看那小孩子眼睛看着那个糖果，是多彩多姿的，大部分现在食物太多了，以前我们看到糖果眼睛都亮起来了，那他孩子其实是很想吃，可是老板叫他拿一次两次三次都没拿，好奇怪啊！就老板就自己抓一把给他，他明明看着小孩子很喜欢的，抓一把给他。妈妈出去就问他：“啊，老板叫你拿，你怎么不拿？”小孩子说什么？他说：“我的手比较小，老板的手比较大。”哦，我这小孩子实在太精了，以后可以做生意的。老板的手比较大，你注意哦，我们的老板的手是很大的，他不怕你跟他要，你知道吗？他知道我们懂得去来仰望他，寻求他，他是很高兴的。我去年好像跟各位提过一个真实的故事，大陆有一个节目叫《中国好声音》，我们上礼拜华神也举办了《华神好声音》，因为这神学生有几个很会唱歌的，那所以来听我就太忙没有去参加。那个中广声有一个乡下人，跟我一样是乡下人，可是他歌唱得很好，他进入决赛了，哇，整个县城都轰动起来了。我们这个偏僻的乡村啊，竟然出了这个高手，我们都不知道，对不对？平常家里是比较贫穷啊，是没什么客人的，可是他一红起来，这个县城突然出现了很多亲戚，你知道吧？出现了，所以就很多人去找他们，那他进入决赛了，那个主持人问他说有什么感想，他说有一个感想，这个家里很多客人，那但是我们是快要无法招待了，因为乡下人客人来要总是要想要给人家吃饭啊，或者至少吃个点心啊，对不对？他说已经没办法招待了，家里已经山穷水尽了。好，我们的上帝会不会这样？我们大家都来跟他要，他说拜托你们不要来了，来的话自备粮食好了。上帝不会这样，上帝看到我们懂得来寻求，或者来跟他呼求，他其实是很高兴的，他知道我们是觉悟自己的有限，也知道他是有丰富的大爱的。所以这个是会寻求，有问题要问答案，然后也可以来求主来施恩施福的。然后我跳到第24节，他解释完这个撒种的比喻之后，然后他23节再重复一次说，这个有耳可听的，我们跳到23节，打开圣经，他再重复一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已经讲第三次了，然后他再加一句24节，我们一起来读24节，又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他这边提到一句话，我们其实是应该读过四福音就会很熟的。耶稣在登山宝训讲过这一句话，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而且要多给你们。 这是什么意思呢？啊，其实在这之前啊，耶稣刚出来传道的时候，在加利利海的旁边，在那个山坡上，有好几次讲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啊一些人生很宝贵的真理啊，所以我们就把它那些那马太福音五六七三章把它放在一起，对不对啊？那个我们平常叫登山宝训，对不对？那个山不是很难登啊，这个其实走上去啊，十几分钟、二十分钟，那个加利利北边的山坡其实还蛮平缓的，不是很难登哈。那登山宝训就出现这一句话：你们用什么良器给，就必用什么良器给你们。但是这一次跟那一次的意思不一样，有一些话在不同的上下文就产生不同的含义。例如道。这个国道那就是高速公路啦，对不对啊、哦、那如果是真道，那我们是在讲圣经呢，对不对啊、哦、所以意思不一样啊、哦、所以这句话也是上下文不一样，意思也不一样。在登山宝训啊、哦、我们手中这个讲义有啊、哦、这个第四点会分享的人，马太第一点这个意思不像马太第七章。马太第七章出现这一句话，它是什么意思呢？它是在讲论断啊。第七章第一节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也被论断。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这连续三句话都在讲同一件事情啊。这个量器，这马太福音是在讲衡量、度量衡。都是在衡量的，你用什么标准来衡量来论断人家，人家也要用同样的标准来衡量来论断你。举一个例子，这个很多年以前，陈菊在竞选高雄市长的时候，出现了报纸上却出现一个很奇怪的话题，很多人在看阿扁会不会变美国人的阿公，为什么大家在讨论这个话题？因为阿扁当然要去帮陈菊助选，对不对？可是大家就要看这个阿扁自己有没有问题。为什么会要看他的女儿会不会回来生小孩呢？因为他女儿肚子很大跑去美国，然后大家看他女儿回不回来。其实他女儿要去美国生小孩是女儿的自由啊，为什么报纸要这样讨论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以前陈水扁攻击马英九说你是美国人的阿公，因为你女儿是美国人啊，所以大家就看好了，你以前说马英九他是美国人的阿公啊，他不爱台湾，台湾有问题他会绕跑的啊，那现在看看你会不会变美国人的阿公，因为你女儿肚子很大在美国，对不对啊？所以他女儿无论愿不愿意都必须回台湾，你知道吗？就真的回台湾生了。那细节我不知道，但是这是那时候发生的事情。我们今天不讲男女，我们讲的只是说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以前这样论断人家，人家就怎样要照样用这个标准来论断你，看你会不会变美国人的阿公，所以害那个陈信宇都不得不回台湾了，知道意思吗？所以这个讲的是这件事情。我们今天不讲政治跟蓝绿，我们就讲的耶稣的话，讲一个大家比较熟的比一个例子而已。所以这个马太福音是讲这个意思，你衡量人家其实要先拿来先衡量自己，不要只会去论断人，你自己是不是这样要求自己的。好，这是马太的意思。可是这里意思不一样，这里的意思我们看这里的上下文刚刚读过的意思，其实耶稣在上面说那个21节，这个灯是要放在灯台上的，灯不是要藏起来的。所以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你领受了以后其实是要去分享的，说给人家听或者把好处分享给别人，是这样子。灯是要放在灯台上，不要藏在这个斗底下，也不要 我说比那个鼓，因为鼓很像我小时候看到的斗啊，没那么长啊，一般啊，灯不是要放在斗底下啊，那也不是要放在床底下啊，灯是要放在灯台上，可以照亮一家的人啊。所以耶稣告诉我们，得着是要分享出去的啊。另外呢，他接下来二十四节尝到这个凉气啊，其实是要告诉我们，你是小气还是大气？如果你很小气，人家有需要，那你舍不得帮助，你给人家一点点，上帝说你给人一点点，我就给你一点点，就这个意思。啊，你很大气，造神的感动，尽量去帮助人，对不对？好，神说你很会给，我就多多从背后给你加添，就是这个意思。我去年好像也有讲过自己家的例子，我太太是第三代的师母啊，牧师牛啊，不是牧师的娘哦，她是第三代的啊。其实她不止第三代，严格的说她是第四代啊。那因为她的这个曾祖母，应该说她的曾祖父就是马街的学生。马街的神学院还在，你知道吗？你去真理大学有个牛津学堂，知道吗？啊，那就是马街最早的神学院啊，是在那里的啊，牛津学堂啊，那个是最早的马街设立的神学院。他本来就他曾祖父就是那边的学生，好，所以我太太应该是第四代的师母了。我有一次讲到，不小心提到这个事情啊，那我女儿刚好坐在下面，我女儿那时候才19岁啊，结果我讲完的时候，有人去问我女儿，你会不会变第五代？我心里面有这个期待，但我从来不给他这个压力了，一次都不跟他谈这个师母的事情。诶，人家问他，他都没有摇头，你知道吗？他并没有拒绝这个事情，知道吗？所以我也不知道会怎样。那所以我女儿其实才22岁而已，我现在65岁了。那所以这个我发现他们都是很会分享的人哦，包括我女儿，我认识的我太太，我女儿，我岳母，岳母的妈妈，都不是有钱人，但是都是很会给的人，很的热心给的人啊。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秘诀了。我们得着，我们给出去，上帝又从后面源源不绝的再继续供应啊。不好意思，我在讲一个我小儿子的事情啊，上次没讲，因为两个礼拜以前才发生的事情啊。那有一天他说，我说诶，今天礼拜天晚上我们全家五个人，我们习惯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事，会有时候在家里聚餐，有时候去外面吃饭。他说今天我不能回家，因为我要备课。我就奇怪，我那小孩子不太会读书了，他去教课，我吓一跳，对不对？我要教什么课啊？他有懒得跟我讲，他认为我不太懂，那个叫 GA 哦 ，Google 的一个分析的一个软体啊。其实我大概也知道意思，但是他认为我这个老人家大概不懂，懒得跟我讲啊。GA 啊，我说谁叫你去的？我老板。我说你的主管还是公司的老板？他说是公司的老板。公司老板那就不得了。这个公司有800个员工啊，这个老板叫你教课，哦，这个我倒要注意看一下了，注意看一下。原来啊，哦，那一天哦，他啊，我儿子也给我看哦，在现场直播的哦，那个他的舞台也不小哦，那主持人采访我儿子啊，哎，那个主题就是说，问我儿子为什么那么会分享，这跟公司有什么关系？因为那公司是服务业的啊，所以有人问我儿子一些问题的时候，有一些跟我儿子根本没有关系，可是我儿子都尽力的去协助啊。所以这个事情传到那个董事长那里去了，这上市公司的老板啊，他竟然叫我儿子说：“来，我们办个节目哈，直播让800个员工都可以看，也可以到现场看。”第一个啊，然后以后也是要鼓励我们公司要有这种文化，会的你会有什么都跟其他的员工有需要的，你就大家分享 要推动这个文化，找我儿子当第一个。所以这个虽然他不太会读书，可是他把他懂得分享。然后我注意他在那个主持人在采访他的时候，他提到一句圣经的话，这个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他就平淡的就这样讲过去了。那但是他跟我说他其实是故意自入性行销，那么好像很平淡的，其实他要把神的话带进去。那所以这个他为了跟别人分享，他采访里面有提到一句话，那是他的主管讲的，三个人坐在一起，他的主管还有一个主持人，一个女孩，他的上面那个老板不是老董事长，那个老板自己讲的，他说有人来问他的时候，他还会回家做研究，还要想办法让那一个人懂得更完全。所以这个是施比受更为有福了，你再去研究你就更内行了，更内行了。所以这个是这一点的意思。我们这样子留心听，而且照这个去跟随去生活，我们不懂继续在神面前寻求，开口呼求然后我们得着，我们不管本性如何，学习分享我女儿看到了，我女儿她这两兄妹其实都喜欢这个斗嘴的，我女儿就说那么害羞说啊，我觉得我一个儿子不错，他虽然很害羞，可是800个人就叫他，这种节目一开始第一个就找他，第一次就找他，对不对？好，要鼓动一个新的文化啊，就第一个就找他。我说你哥哥这个不简单，你怎么说他缺点呢？对不对？他真的是害羞的人，但是愿意分享，即使是害羞的人，还是有供应的，还是有供应的啊。所以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学习的。最后我们要把这个比喻的本身从负面的角度来看一下，谁没有办法得着呢？这里在这个比喻里面提到有四种人我按错了有四种人没办法得着刚刚提到分享我用这个补充一下，这是我17岁刚信耶稣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很短的文章，就叫加利利海与死海。那么提到的就是这个利润比较小，可是它的鱼产非常的丰富，那个鱼很大条很好吃的。死海虽然很大，可是死气沉沉，连一只小蝌蚪都没有。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加利利海北边是黑门山，黑门山的雪融化，无论什么季节它的雪水水源很充沛，我这边去了好几次了，我自己开车从黑门山一直开下来，经过加利利海死海，我开到红海去，你知道吗？当然没有下去了，就是一路开下来了。这个所以这个死海虽然那么大，但死气沉沉一沉沉。好，那为什么因为现在加利利是啊，你不要看这样很好玩这是华省的圣地团，对不对好像每个团员都变成了俄罗斯芭蕾水上芭蕾的团员一样，其实是因为沉不下去，对不对沉不下去但是呢其实是死气沉沉的那我第一次去的时候2003那一天时间不巧，所以我晚上才讲到。讲完道已经10点多了，那些那30个学生他们傍晚就去上面漂浮那我晚上要讲道，我不敢去漂浮，对不对怕道讲得太轻浮，对不对就我不敢去漂浮。结果大家听完周完礼拜完10点了，我去换上泳裤就跳进死海了，在黑暗中只有我一个人我是旱鸭子不会游泳。我跳下去我一想这个死不了了结果糟糕了，一下去就痛苦万分，你知道为什么吗重心不稳就翻过来了。 翻过来就呛到了，呛到哇，那个死海的水真的痛苦啊！啊、哦，这个从鼻子、眼睛都很痛苦，嘴巴啊、哦，我大喊 help 救命，没有人要理我，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在死海，所有人都不在了。我想大概不用喊了啊、哦，安静就好，啊就死不了了。安静的时候，慢慢的翻过来哈、哦，然后慢慢的站起来，都走出来了。所以要赶快冲进旅馆了、啊，因为很痛苦啊，所以要把两瓶矿泉水全部喝下去啊。旅馆通常有两瓶，对不对啊、哦？全部喝下去，嘴巴还是苦的，你就知道死海多么苦了啊、哦！啊，晒了几千年，为什么？因为它有进无出啊。这个约旦河水进来，然后就没有出去了。而加利利海是有进有出了。所以鱼很多，你下一次去可以叫一条这个彼得鱼啊、哦。那你很像吴郭鱼，对不对？炸一炸而已，加一点薯条，竟然要卖台币500块啊！所以我鼓励你两个人吃一条就好了，因为不是很好吃哦。因为好吃的要1000多块，还有鳟鱼、鲶鱼，什么鱼都有了哦。他给游客一般吃的就是这种吉大鱼了哦，就是。犹太无国语了、哦、所以其实我们自己蒸一蒸都比它好吃，但是你还是可以去吃一下，因为有时候嘴巴里面打开会有一个色克勒啊、哦、这有圣经的典故的一个以色列的钱币啊、哦、好，所以还是可以经验一下啊、哦、那为什么渔产这么丰富，这其中最便宜的，这其实有很多很好吃又有大条了啊、哦、因为它是活水，所以我们有进有出，我们就是活水，而且神会从背后继续供应我们啊！所以谁能领受讲完？我们最后这五分钟来看一下负面的啊！谁不能领受？漫不经心，第十五节啊！啊，没有留心听的啊！那种子撒在路旁了，不是故意撒路旁，而是一把种子撒出去，有少数就飘到那个田埂上面了。田埂被人践踏，所以那个土是很硬的，所以他还来不及这样。生根的时候，诶，被麻雀看到就吃掉了，这是第一种人啊，就是硬心比较硬啊，那没有足够的谦卑跟预备啊。第二种谁不能领受？16节到17节啊，那撒在石头地上什么意思啊？以中东的那个土地比较干，所以呢。啊，而且石头一大堆，当然农夫尽量把石头除掉，可是石头实在太多了，实在是除不了全部的。比较大颗的石头还会在田地里面，啊，在田地里面，所以种子撒出去也有一些石头，就在大石头上面还有少数的泥巴，哎，这个刚好有湿气就会发芽了，可是来不及扎根，太阳一晒就死掉了。好，这是第二种。好，他耶稣有解释，就是他听到哈，其实是。立刻欢喜领受，随便听也随便信啦、啊。啊，这个是暂时的信仰，碰到患难逼迫就跌倒了。这是第二种啊。所以这个就是比较肤浅，他来这边就说要信耶稣，耳朵很软，对不对啊？跑到慈济那边说要信佛教，又跑到道教那边就信道教，这叫加起来叫一贯道，对不对啊？那所以这个是就是没有搞清楚，因为我们的信仰从某个角度来讲是不好玩的，要认罪悔改，要依靠耶稣，还要舍己背十字架，是不是？好，所以这个是肤浅。第三种就是18节到19节有耶稣解释，第三种撒在荆棘里面的，我们讲过的不是故意撒到荆棘的，是撒出去有少数会在那个荆棘杂草那边，尤其是石头旁边那个荆棘不太好除，有时候要除这些荆棘，自己手都会刺伤，知道吗？好，撒进去，结果长起来了，这长得细细扁扁的，就是说他是花心了，三心两意的。他一方面觉得啊、哦，听这个也不错，信耶稣也很好；一方面，这世界上的一些东西啊，他也更热衷，你知道吗？所以三心两意，左右摇摆啊，这种啊，就是花心，没有很专心跟随，他也不能啊。进入丰盛啊，那当然第四种是好的，就没提的哈。结果只有这一句话啊，我们来读这一句：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不用什么量器量给人，并且要多给你们，因为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 也要夺去。这是很奇怪的一句话哦。有的已经有了，你干嘛要嫁给他？没有的很可怜，你怎么不把他仅有的也要夺去？这是讲属灵方面的，这也是啊。其实是当老板的话，你也知道，如果你当老板，下面一个员工他很会帮你赚钱，知道吗？你当然要给他更多的资源，知道吗？那对不起，我要讲我那个小儿子，有一次老板另外一个以前一个小公司的老板啊，那看到他的手机很旧哦，他不但给我儿子加薪，还偷偷给他一个全新的 iPhone 呢。所以收起来，不要给其他员工看到，啊，不要员工看到，因为他看到我这个儿子很热心呐，很负责任，所以他不但主动加薪，还有一次还给他说：“哦，老板给我一个小小的股份。”我说：“多小啊？”80万台币。我说：“你才进去不到一年，啊，80万台币的确很小的股份啊，但是比加薪多很多了，知道吗？”所以这个。你愿意给，其实啊，你自己蒙福了，自己蒙福啊。所以这个就是最后的结论啊。求神帮助我们，要成为一个啊，好好领受丰盛，而且啊，热心分享的人。不管你本性怎样，然后千万不要变最后那一句，仅有的也被夺去了啊。那这个真的是，闽南话说几颗六六啊。这个很难翻译的哈，就什么都没有。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撒种的比喻虽然我们已经很熟，但我们相信这里面还有很多宝贵的信息，我们也还没有办法完全都加以讲解，但我们已经听了部分，求你的圣灵把它保守在我们的心中。主啊，让我们未来的生命跟现在的生活，主啊，我们一直都做一个跟随的人，也做一个分享的人。主啊，我们不明白有问题的，我们也继续做一个向你寻求的人。主啊，让我们多多经历你，主啊，多多得着，也多多的分享。我们的生命在这个过程就不断的丰盛起来。主啊，让你可以心满意足，也让我们也可以心里面真的感受到你的应许，那更丰盛已经在我们身上陆陆续续的成就。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